今天讲末世论的第二，耶稣教导的末世。我们对于末世啊，因为末世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的教义，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耶稣基督升天了，他复活升天之后，然后呢，事情怎么样继续啊？他升天之后，他曾经那个有两个天使就说：“
加利利人呐
，你们看到啊，耶稣怎么样子上去，他也要怎么样回来啊？那他上去的地方是在哪里？橄榄山啊，在橄榄山那边。那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他也是在橄榄山跟他们讲啊。我们今天看的是马太福音的第24章，主要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末世，记得啊。”第一个要先看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末后的。然后另外呢，我们要从耶稣基督所讲的末世从这里开始啊，你不要一开始就翻到启示录，要讲要看末世要从启示录看，不是哈、啊？先想到耶稣基督。而且我们要常常把末世啊放在我们的心上。在传道书讲一句话，就说死亡，我们要不要把死放在心上？要啊。可是我们中国人不会嘛，我们最忌讳讲到死，对不对？未知生焉知死啊。就孔子有个学生啊，有个学生问他这个问题啊，真是不识好歹的，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呢？啊，你懂不懂什么叫生？讲了半天当然不懂啊，你不懂生那你干嘛讲死啊？可是问题，死亡是什么？
众人的
结局，你一定要面对死亡，你能够不去碰吗？你能够不去谈吗？所以活着的人也要把死的事情放在心上。所以我们讲到末世很遥远，对不对？天要塌下来了，对不对？你们知道有一天天会塌下来啊？你们那不知道吗？那天塌下来，杞人忧天嘛，担心这个干嘛啊？但是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要嘛。哎，既然这个天要塌下来，以后这个地也没有了，天地都要废去，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要把它放在心上，我们也要把它放在心上啊。所以我们讲到末世啊，不只是讲到说，哎呀，现在末世要来了，会有灾难，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啊，因为末世讲到，就像我们面对死亡一样，面对死亡之后，你接下来你是要进到永生。末世这个世界的末了之后呢，我们要进到哪里？新天新地啊，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啊。那耶稣所教导的末世就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末世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啊？我们怎么样来去看待这个末世啊？所以我们讲到末世论的时候，我们一直会回到一个基本点啊，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耶稣基督的末世。因为末世是跟耶稣基督有关，要了解末世啊，除了从圣经上啊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之外呢，你还要看什么呢？你还要看啊，耶稣所教导的末世，以这个作为基础，啊，然后把这个当做一个指导的原则。那我们看耶稣所教导的末世啊，分别在三卷福音书上有记载啊，马太、马可、路加啊。马太福音就是24章，今天我们要看的，我们就用马太福音24章作为蓝本啊。我们看到在这里边，耶稣所讲的末世，我们的态度啊。态度上到底要怎么样来去面对？还有马可福音的13章啊，路加福音17章跟21章啊，这个大家回去去看一下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了之后，我们再去印证圣经上其他讲到有关末世的经文啊。不管在新约在旧约，有很多地方都提到末世啊。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啊，让我们看末世就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啊，然后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然的话，我们会就是你会找错目标。你应该是要看着耶稣，然后再看这些东西。不然的话啊，我们会抓住那些细微末节。我们眼睛没有注目耶稣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奇怪的想法。因为末世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被隐藏的，它是一个奥秘。但是如果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也许你还不是很清楚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哈？但是呢，至少说你不会有太多的偏差。清楚的、明显的，神会让我们知道；隐藏的，神不叫我们知道，就是不叫我们知道。我们就比较清楚这一点。不然的话， 我们如果离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很多东西我们一直想把它弄清楚啊，越弄清楚就发现怎么样，越不清楚啊，越混乱越糊涂。那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在这个时代啊，有很多末世的教导，那末世的教导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讲法，到底谁对谁错啊，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放着啊，就是也许都不对啊。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看末世啊，一定要回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看啊。好，那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4章。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就是说末世啊，这件事情一定会临到。上礼拜我们有提到说末世的事啊，它一定会临到。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1章13节到第3节，那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这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了啊！所以他在讲什么事呢？门徒跟他指的是圣殿，可是耶稣说这个很漂亮，对不对？可是这个圣殿最后的结局会被拆毁。那圣殿，这个圣殿跟所罗门圣殿来比，哪一个比较辉煌？所罗门啊，所罗门的圣殿盖起来的时候，我们如果读《列王记》里面读到说，哇，它很漂亮啊，然后有很多的金子在那边包着它。那所罗巴伯在犹太人回归之后，他们造这个圣殿才几天的时间哈，他们很短的时间就把它盖起来了。盖起来之后发现不能跟它相比啊，所以很酸。可是哈该书那边有提到说，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你要比这个所罗门的圣殿更辉煌，那果然到后来这句话也真的应验了。因为啊，那个希律，大家知道希律啊，希律统治犹大的时候，因为犹大人不喜欢他，他不是纯正的犹大人，他本身是以东人啊，以土买人，那他只是娶了一个犹大的这个女子啊，那他也受过割礼，那他一直希望人家把他当犹太人看，他又是犹太人的王，可是人家就是不喜欢他啊，然后也不尊重他，所以他就问了这个拉比说，怎么样让人家来尊重我？啊，那个拉比就跟他讲说，你只要把圣殿好好的把它好装修一下，犹太人就会很喜欢你。所以他就这一生呢，他就一直把那个花很多的时间去盖这个圣殿。所以那个圣殿重盖啊，重盖了一段时间，是从这个希律的时代，大概在西元前20年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第2章，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圣殿啊？耶稣曾经讲说，你们拆毁这个圣殿啊，这个殿呢，我3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个殿是怎么样盖了多久？盖了46年啊才造成的，你3日就要建立起来吗？所以表示那个圣殿在46年前盖的。46年前其实就是希律啊重修的啊，本来那个圣殿只是一个圣殿，只有一栋建筑物，可是希律一盖的时候不得了啊，就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在耶路撒冷不是有那个圣殿山吗？上面有一个金顶寺，它那个就是哈、啊，本来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建筑物，一个平台在山上的啊，可是他把它扩建有一个平台，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在那里，那个广场可以容纳10万人吧，这样子啊。所以那个后来我们讲到说，圣经上有提到外邦人院，或者讲到所罗门廊啊，在那个耶稣曾经在所罗门廊那边啊，在那边行走，在这个我们看考古的时候就发现有这样的情形啊。那所以希律在盖的时候就把圣殿的那个地方啊，把它扩建那个广场啊，把它延伸出去，然后把房子盖得很高，所以已经花了46年啊。到耶稣的时代，那个圣殿还在盖，不只是希律在盖啊，希律的儿子继续盖。耶稣在的时候，大概是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大概是西元26年左右啊。所以你看，他已经盖了46年的时间。那后来圣殿在耶稣的时代也还没有盖好，什么时候盖好呢？大概在西元64年左右的时候盖好。所以你看，已经继续再盖，还要再盖，再过将近30几年之后才盖完，终于盖完了，落成典礼大概西元64年左右的时候。 可是耶稣说，你们看这个殿是很雄伟很壮丽啊，所以这个殿在当时的世俗世界历史上来讲说，不是讲到它是所罗巴伯所盖的圣殿，他说这个圣殿是西律的圣殿啊。在世俗的历史提到这个圣殿，其实就称为西律的圣殿，因为西律把它扩建得非常辉煌。所以门徒们在那个时候就说，你看这个圣殿多雄伟啊，多壮丽啊，可是耶稣却说怎么样，这个殿要被拆毁，没有一个石头会在那个石头上。所以我们对这个圣殿要有一个概念啊。那耶稣讲这个圣殿会被毁啊，是讲一个预言啊。我们来看，继续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4章，耶稣说到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啊，第三节接下来，他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就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忽然问他这个问题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那后面耶稣就继续在跟他讲啊，那末世的预兆。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说末世的事情一定会来啊，末世就是他要来的时候。那通常在旧约的先知如果要发一个预言，末世啊是好久，是很远很久远以后的事才会发生，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真的会应验？在旧约很多先知在他发预言的时候，他也会讲到一件事情，说我发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很多年以后发生的事，可是怎么样子让人相信说这个预言现在会实现呢？你就要给他一个兆头，一个预兆，你再发另外一个预言，你再发另外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实现的话，表示你那个讲的一定会应验。我们上次看到以赛亚书，记不记得这个西西家王得了病之后，然后以赛亚就跟他讲说，你还会再活15年。我怎么知道我还会再活15年？你给我一个兆头吧，你要给我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
时光倒流。
时光倒流就是那个日晷要前进还是要退后，对？就日晷就退后啊，那当然那个无花果饼就贴在他的伤口上，他就好了。但是兆头是什么？兆头是你看到那个日晷退后了，表示这件话有没有应验？这句话应验了啊，表示你会活15年，这个没有问题。还有好几个地方也提到，有一个在耶罗波安的时候，耶罗波安在造金牛犊，在伯特利曾经有一个先知来啊，先知来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啊，将来这个坛会破裂。那犹大当中有一个王叫约西亚会来接近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啊，所以他讲的话一定会应验。所以当那个王跟他讲说啊，要把他拿下来的时候，他的手就伸直，他就放不下来，
他手一伸就
枯干了啊。那后来这个先知就神人就替他祷告，他祷告之后怎么样，他就好了。好了的话表示你看他讲的话都能够实现啊，所以现在我讲这句话也必要应验。那后来这个先知就要回去，要回去的时候，这个
老先知
有个老先知就接待他啊，就你想的话到底会不会是真的是假的啊？然后那个年轻先知就跟他说：“我不能够在这边吃饭啊，因为神已经跟我讲了说这个事情啊，我一定要不能回去，要马上回去。”
他就骗他说：“
哎，我也是先知，我是老先知，我资历比你老一点啊，神也跟我讲说你没有关系哈，你可以来这边吃饭啊。”神已经告诉我这个没问题了，结果他信以为真，他就吃了。吃了之后呢，结果呢，被狮子咬了哈，被咬死了。咬死了之后，那个老先知一看到他说：“哦，哀哉啊，果然哀哉，你讲的话会不会应验？一定会应验，因为神已经告诉你说不准吃饭了。那我是骗你啊，骗你。结果我只要试试看你前面讲的话到底会不会应验啊。所以他说：哦，对。”你讲的话，那件事指的这件事情啊，也一定会应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所讲的也是一样，他先讲了一个预言，可是这个预言也是不是马上实现啊？是多久以后才实现？在西元70年就应验了。西元70年，其实是在西元66年的时候，在历史上讲到犹太人他们就发生叛变。你看这个圣殿啊，圣殿是西元64年盖好的。哇，很高兴的落成了，我们终于可以完工了，休息了。2年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叛变了。叛变的结果呢，再过4年呢，在西元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就陷落了，陷落圣殿怎么样，就被毁了啊。 圣殿被毁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圣殿里面有很多的金子，有人告诉那个罗马将军提多说，哎，在里面的话，圣殿的墙壁里面有很多的金子，你要把它拆下来，把它融化，用烧，烧了融化，那个金子就出来。有人是这样说，但在约西法斯啊 ，Josephus 在写犹太古史的时候就讲到，是犹太人在抵抗抗暴啊，抵抗这个罗马的政权，他们要独立的时候，他们一直守着啊，坚守耶路撒冷啊，那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哈，大概4年的时间才把耶路撒冷攻破，他是一点点攻破，最后犹太人他们躲到哪里去呢？就是躲到圣殿里面，啊不出来，所以后来就提多就下令啊，烧，把这个圣殿给烧了，把里面的人全部烧死了，所以我们看最后圣殿的结局是这个样子。那圣殿跟弥赛亚来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看一下圣殿这件事情啊，跟弥赛亚来它有什么样关系？我们看一下，在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有提到说这个弥赛亚来啊，他会进到圣殿里面。所以，好，我看一下，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啊，如何如何啊，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所以在这里，在马拉基的时代，那个圣殿已经盖好，所罗巴伯那个圣殿，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已经说了啊。那这边又提到说弥赛亚他会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忽然会临到。耶稣有没有进到圣殿里？耶稣有进到圣殿啊，他有洁净圣殿啊，他要在圣殿里面讲道。那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个圣殿跟弥赛亚有关系，就是在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我们读有关末世的事情，一定要读到但以理啊。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但以理啊，那现在只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啊，在第九章。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70:7啊，这个跟弥赛亚有关系，圣殿跟耶路撒冷，圣城跟圣殿都跟弥赛亚有关啊。我们知道说，在但以理的时代，圣殿已经被毁了，可是还有圣城啊，耶路撒冷都被毁了，可是神告诉但以理说啊，将来这个圣城会重新被建造起来。好，我们看一下在第九章的第25节，前面说神定了70:7啊，我这个不解释啊，下个礼拜我再解释70:7啊。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被重建啊，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有受膏君就是受膏就是弥赛亚，受膏者，这救主出来的时候必有70:7跟62:7啊，经过一个时间，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推算到。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正好就是满了70:7跟62:7啊，然后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的好，必再重新建造起来，这个城啊再重建，然后后来呢，受膏者必被剪除。我们看到这句话，受膏者被剪除，就是弥赛亚他被杀啊，他就是被钉十字架的意思是这样子啊。然后一无所有，然后之后呢，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啊。所以你看到这城再一次被毁，这个圣所，这个圣殿再一次被毁啊，已经讲到了。所以弥赛亚来跟圣殿啊，跟耶路撒冷被建造有关系。然后弥赛亚来了之后呢，耶路撒冷会被毁，圣殿也会被毁啊。这边有提到啊，所以现在犹太人在盼望弥赛亚。弥赛亚如果不在圣殿被毁之前来的话，现在还会不会有弥赛亚？就不会有了啊！因为弥赛亚来有个条件啊，他来了之后圣殿会被毁，啊，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现在还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话，那就没有弥赛亚可以给他们等啊！因为弥赛亚来一定是要符合这个条件啊，所以这个圣殿被毁是跟弥赛亚来有关系啊。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刚才讲到橄榄山哈，橄榄山，这个橄榄山是位于耶路撒冷城中。如果你们去过耶路撒冷，我们当中有几个去耶路撒冷啊？你们有没有去橄榄山？可以看到整个哈很漂亮。 我们的爱修员啊，在那边有一个祷告室，是橄榄山一个最高的点啊，这个是很漂亮，可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啊。
一个帐篷啊。
它是在耶路撒冷的城东。那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当圣殿要被毁的时候，神的荣耀怎么样？神的荣耀离开，停到哪里啊？我们看一下，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十一章。以西结书41章啊，神容许圣殿被毁了。过去所罗门在盖圣殿的时候，神就讲说，如果你们犯罪的话，我就要让这个圣殿啊弃之不顾啊。果然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啊，神的荣耀要先离开，因为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神的荣耀怎么就降临了啊。所以在第18节啊，讲到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啊，然后停在基路伯以上，出去的时候，然后他是往东边去啊。在第十一章的第23节啊，23节啊，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那我们看耶稣这个复活升天的时候，也是在橄榄山。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1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他后来被接上升啊，第10节，第9节那边讲的说，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便不见他啊。然后这边有两个穿白衣的人就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啊，那这个耶稣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然后第12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他们就从那里啊看耶稣升天。那天使也跟他们讲说，将来这个耶稣也要这样子回来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在撒加利亚书的第14章，的第4节啊，那日啊，前面讲到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啊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啊，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啊，然后怎么样啊，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边讲到说他的脚必啊，讲到一般人解释这个，讲到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从橄榄山来啊，那他会做这些事情，我们只要把它放在心上。所以这个圣殿跟橄榄山跟耶稣基督来是有关系。好，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一定会来，可是耶稣说怎么来怎么看呢？他说有一些兆头你们要知道啊。那虽然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没有人可以去预测那个时间，可是神他会兴起很多的兆头，这个兆头就是提醒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啊，会再来。那所以这个兆头，我们看了这个兆头，我们就会警醒，我们就会预备啊。我们不是因为看到这个兆头就害怕。所以第4节你看到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好，一开始他就说有人会迷惑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末世的事情一定会来。那末世的事情来的时候，仇敌也会做一些工作，特别在末世的时候越做越强烈啊。那他们会来迷惑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耶稣已经先讲了，因为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所以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出来啊，包括敌基督啊。所以敌基督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认为他是个救世主。在这个世界历史上有很多，我们看到刚开始起来好像是拯救这个国家啊，可是最后的结果是把这个国家带到毁灭啊。有没有这个例子？你们看到像希特勒啊，像希特勒刚开始的时候人家都认为他是民族的救星。对，我们中国有没有民族救星？我们也有啊，也有一些民族的救星啊。还好这个并没有把我们带到毁灭啊，但是希特勒这个是真的是把德国带到毁灭里面啊。将来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可能人们会以为他是基督啊。所以耶稣已经讲清楚了，就说到时候有很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而且会很多人相信啊，很多人相信。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些人相信的很笨啊，对不对？很笨。但是其实到那个时候啊， 你会发现也许你也会相信啊。
对，没有，
因为会被迷惑，有一个 power， 有一个能力啊，有一个能力，一个虚晃的灵啊，虚晃的灵会把你骗到。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去面对人家来骗你啊？你不要以为说看到有人被骗就说你很笨啊，啊，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容易上当啊？当你碰到的时候怎么样？你们有没有碰过金光党啊？什么？还有现在这很多那个电话诈欺的事情了吗？电话这么一讲，哦，你就马上去你的户头里面钱，把钱寄到那里去啊。很多受骗的人不是说那些没有知识的，是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只是因为他在讲的时候不知不觉啊，有个能力啊，你就相信，你就接受之后你就照着他的话去做了，所以将来也会有这种事情。因为这个欺骗的啊，这个是有一个 power 在那里的。那我们也看一下怎么样来去面对这个迷惑的事情啊。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等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些情况啊。那第一个是迷惑的事情啊，怎么样的人会受到迷惑？如果我们要能够不受迷惑的方法是什么？靠着真理啊，因为虚晃，没有虚晃是从真理出来的。如果你在真理里面的时候，你会不会受骗？不会受骗。可是如果你不在真理里面，你会不会受骗？你一定会受骗啊！你以为说是你靠着你自己的力量，你想要去抵挡啊，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去抵挡。其实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只是德国的人民认为他是个救星啊，民族救星，包括西方的。你看到英国、英美很多国家，还很多人去推崇他、崇拜他，啊，还为他拍一些影片呐，啊。所以在以前呢，啊，包括丘吉尔也曾经称赞过希特勒，因为后来人家讲说啊，你们都被骗了，人家拿最后的以前的资料，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丘吉尔曾经还说过希特勒的好话啊。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看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在讲到末世啊，我们下一次会提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但是我们今天会把这句话拿出来看啊，讲到说这不法的人，那个敌基督啊，不法的人他会显露出来，刚开始会隐藏啊，披着一个慈善啊，好像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啊，很有爱心、很有理想的这个外衣啊，可是他其实是一个很邪恶的。我们看在第八节啊，那时这不法的人必然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们，用降临的这个荣光废掉他。所以是敌基督出现之后，耶稣才出现啊，去把他处理掉啊。然后第九节那边讲到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啊。所以不只是讲到行异能或干嘛，其实你会发现啊，这些人讲话是很有能力、很有煽动性。我们讲煽动性，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希特勒演讲？那个纪录片演讲，他一讲啊，然后台下的人看啊，那边如痴如狂啊，如醉啊。他讲话真的是啊，很有能力，很有煽动力。你整个情绪、整个心情都被挑起来啊，走，我们跟着他走啊。这样，所以他是有一个能力在那里啊。然后第十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在沉沦的人身上行那些诡诈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就会受到欺骗啊。所以如果我们里面不爱真理，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那神就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信从虚晃。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启示录那边讲到，到最后很多人啊，他们会去拜那个兽，他们会印上兽的印，在启示录那边讲到这样子啊。可是有些人他们不会受到这个影响，是哪些人呢？只有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只有那些属基督、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的人才不会受到迷惑。所以如果我们要抵挡这个虚晃啊，一定要有靠着真理的圣灵。如果你里面没有真理的圣灵啊，你靠着你的自己的聪明才智啊，说哎，我圣经都很熟了，我的神学都很 很纯正很正统，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去抵挡，因为真正能够抵挡的啊，是这个是靠着神的灵啊，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做印记。还有一个我们看到刚才读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就是说会有彼此相争的事情啊，会有很多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末期不是马上就到啊。那因为这个战争的事情是免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地上有战争，天上怎么样？天上也有战争啊。我们不要以为只有战争在地上，其实在天上，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也有很大的征战。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啊，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希特勒有时候很厉害啊，为什么他很厉害呢？因为他背后有一个黑暗的权势，他自认为是军事的天才，他的那个参谋本部的人帮他设计的这个作战计划，他看着不要，他有他的计划，结果人家说你这样太冒险了，结果呢，谁的他做的对不对？他做的对，啪啪啪好，反正他就认为他是个军事天才，一直到他要打被打败的时候，他的 power 已经没有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啊，他还认为他是个军事天才啊，那最后他。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当中，是神给他一个权柄啊，让他可以有靠着这样子啊，能够去得胜，暂时的胜。可是当他的属灵的权柄被打破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情形就不是这个样子。以前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代祷者叫做代祷的使徒啊，那他常常就是为着这个德国要攻打这个联军的事情啊，把他放在祷告当中。然后怎么样破坏他们的计划啊？所以有很多的战役啊，后来他们讲见证，有很多重要的战役啊，希特勒做了错误的决定啊，到最后啊，竟然这个，譬如说像敦刻尔登大撤退这些事情啊，英法联军已经被打到这个海边啊，后面是大海啊，前面被包围，你看死定了，对不对？可是希特勒竟然在那个时候就下令他的军队停止攻击，他们现在也想不通为什么会他做了这个决定啊，他的参谋本部将。说应该要把它消灭哦，不然的话这个会造成问题。而希特勒就停下来，不继续攻击啊。那这个是背后一个代祷的力量在那边去保护啊。所以后来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啊，那英国就派出很多的船头，就把那些军队啊把撤出来，那些器材都不要，武器都不要，人把它撤出来。所以那些人其实到后来就是后来反攻这个欧洲大陆的，就是靠着这大批的。军队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天上是有征战，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祷告？祷告其实是很有能力。我们不要很轻看说，哎呀，这个事情祷告有什么用呢？其实，在属灵的领域啊，在天上会发生一些事情。我们看一下，在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啊，你看地上有征战，可是，在天上呢，也有了征战啊。然后我们看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好，龙也与他的使者啊同去征战，然后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啊。那后面有提到这个，后来他就气愤愤地下到下面去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说在天上会有征战啊。第十二节那边讲到，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啊。在天上打不过，他就跑哪去？就跑到地上去迷惑众人，让你们在血气里面哈，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可是他们在天上其实是没有权势，因为被打败。所以我们看到相争的事情，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所以还有一个是当我们人的爱心呢、啊、渐渐冷淡的时候，不法的事情渐渐增多，然后魔鬼就会挑起纷争啊，制造仇恨，我们看到就会引发很多的战争。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解决战争的方法，我们看到战争是免不了发生了啊。发生了之后呢，啊，以前一次大战结束之后，然后有战胜的一方，打败的一方，那战胜的一方想要干嘛？就说你们
割地赔款，
要割地赔款。以前我们这样子啊，你打败的话，你就要付出代价，你要付出代价，你要去惩罚他。所以我们看第二次大战为什么会发生，他们会来检讨，因为第一次大战的时候，大战结束，那个他们得胜的那一方，他们就要求德国怎么样，要赔款，用报复啊、哦，报复那个条款，就是说，所以德国因此就整个经济就崩溃了，崩溃的结果呢，那个希特勒就 因此就起来了。所以到二次大战结束跟第一次大战结束情况不一样，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怎么样，以德怎么以德报怨。所以以前对不对，你日本人杀中国人杀这么多，可是我们的策略政策怎么样，要不要去把他们杀回去，或者赔偿，只要处理一些战犯就可以，剩下的呢就不要把这些痛苦加在那些老百姓的身上啊，因为如果冤冤相报的话怎么样啊，就没完没了的话，你现在好有机会我起来的时候我要把你打回去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世界上有的人就是说，你当你碰到一些战争的事情受到伤害，你的反应是你要报复回去，可是在神的里面，在神的爱里面，你会发现你是要包容，你要饶恕，你要赦免啊，不然的话这个战争是不会停止的。所以真正的和平是一定要有神的爱在这里面啊当中来做。所以当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的时候，仇敌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挑起仇恨啊，挑起仇恨。所以我们看像以巴啊，以阿战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他们问题可不可以解决？他们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炸我的话怎么样，我就要炸回去。你有没有圣经根据？因为他们是读旧约，旧约的话是怎么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他们打你是怎么样，很振振有词嘛，对。那阿拉伯人呢，他们看的古兰经，他们怎么看？他们要消解心中的伤痛的方式是什么？杀啊，把我的仇敌啊踩在脚下啊，让我的仇恨才能够被化解啊。所以他们都可以从他们的经典中找到一个依据啊，化解我心中的伤痛的方式就是我一定要把我的仇敌消灭啊。可是我们的圣经啊，我们真正从神来的，你真的要化解这个仇恨，真正带来和平，一定是用爱啊来去包容。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另外的事情，就是会有很多的天灾啊。我们看除了民攻打民啊，国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我们也常常引用这句话啊。然后呢，这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有个小字，大家都看到那个小字写什么，生产之难啊，灾难。你们当中做妈妈的你们就知道了，哎，这个惨痛阵痛是怎么回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哎，对，挺着大肚子，后来就哦要生了，然后就痛痛一次，对，痛一次之后呢，隔了两天又再痛一次，对吧，啊，好像是两天会痛一次，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好像这个阵痛的周期怎么样缩短了啊，可能几个小时就一次。你知道快生的时候那个阵痛的周期就可能几分钟就一次啊，妈妈爸爸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刚开始你看到地震啊，你看饥荒这个事情，天灾的好像是一个开始而已。所以在以前我们看到有没有这些东西，也有，可是不那么频繁。如果越到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地震的情形会不会频繁，越加的频繁。当然以前可能没有记录啊，可是如果有很大的地震还是会记载，在历史上会记载。我们发现在以前地震的记载的次数并不是很多，可是最近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啊，在921大地震、汶川大地震，还有很多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里面都很多的地震啊，会而且会越来越快。所以就提醒我们，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越来越密集的时候，就知道说末世真是快到了啊。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兆头，让我们能够预备。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圣徒会受苦，啊，神的百姓会受苦。所以我们一般人会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越到末世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讲，对基督徒来讲，不是日子越来越好过，而是怎么样，越难过啊，难过到一个地步，可能这个你的信仰啊会受到逼迫。因为这边讲的啊，就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面，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啊！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爱，彼此恨恶。然后有好些假先知起来啊，迷惑许多人。然后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爱心渐渐冷淡啊。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圣徒一定会受苦，这个事情我们要有个心理的预备啊。这个受苦的事情不只是被人被世人恨恶，甚至彼此陷害。教会跟教会之间会不会彼此陷害？应该是彼此相爱，可有没有彼此陷害的事情？也会有啊。到最后你会发现啊，这个甚至弟兄之间也会有。 我们怎么样能够化解这个事情，一定要有神的爱进到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仇敌会在我们里面做那些工作，即使跟仇敌在世界上所做的跟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会不会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我们查经的时候不是有查到说，讲到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如果顺从情欲，体贴你的情欲的时候，你会做出什么事情？奸淫污秽、拜偶像、邪术、增进嫉恨恼恨，那些事情跟世人所做的其实是一样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最重要的是让神来掌管我们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忍耐到底，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忍耐到底的，我们就必得救啊。如果我们离开了他的话啊，我们就会可能就会沉沦啊。好，还有一个兆头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啊。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必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所以以前初代教会在盼望末期的时候，哎，其实发现呢还没有啊，福音还没有完全传遍天下，然后万民都要听到神的福音。现在我们看到啊，我们有宣教士，刚支持的宣教士，他是做少数民族的工作，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还没有听见福音的啊。啊，我们以为说世界文明国家都听过福音了嘛，啊，可是你看在偏远的山区里面，上次那个江牧师啊，那个苏牧师来的时候，他就讲到，哎，那个大巫师、小巫师都信主了，信主了，他们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讲的这些我们怎么从来没听过，没有人跟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可是他们听过的时候有没有接受？他们接受很容易啊，对他们来讲的话，因为神的恩典真的是临到他们啊，所以这个是真的会发生的事情啊。那我们会见证主耶稣基督是主，而且特别是末世啊，在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边有提到，末世是一个收割的日子啊，收割的日子就是你会发现福音很容易传啊，不像是初代教会的传福音要受很多的逼迫，你会发现越到偏远还没有听过福音的啊，福音怎么样？
越容易
传啊。那神就把属他的人哈，带到他的国里面啊，可是不属他的人呢啊，就会分别开来啊，那他们结局是不一样的结局。那所以末期要来的时候，神一定会要做这个事情，会福音要传遍天下啊。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啊，我们看第十五节啊，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然后读这经的需要会意。”这个字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啊？末世要来，还有一件事情啊，还有一个兆头，还有一个征兆要出现的，就是行毁坏可憎。我们看到这个字很绕口，行毁坏可憎到底指的是什么？可是现在我们大部分，如果你稍微有点概念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指的就是敌基督，敌基督啊。那行毁坏可憎是在但以理书所说的、所写的啊。我们刚才所看到在，在啊，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啊，第九章跟第十一章都提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好，那下礼拜我们会讲到第九章啊，所以我就不细讲这个，只提到说这边提到这个当末世要来的时候啊，会有行毁坏可憎的会如飞而来啊。你看到在第九章的最后一节啊，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啊，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攻陷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他就出现了啊。然后并有愤怒的情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就是末世啊，愤怒审判啊，愤怒就是神的审判。我们看到耶稣要用口中的气来灭绝他们，意思就是敌基督出现之后，神会做审判的工作。然后我们看第十一章又提到有一个叫行毁坏可憎的啊，在第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啊，他说讲到有一个王啊，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除掉长线的凡迹啊，跟前面讲的有点像啊，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如何如何了。那我就先解释这段经文啊，这个经文是讲到有南方王跟北方王在那边打仗啊，打后来之后那个北方王有一个王 他做了一件事情，那这个他要亵渎圣地，亵渎圣地，然后除掉长线的翻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啊？其实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北方王指的是这当时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啊征服了波斯的时候，后来他死了，死了他的领土就分被他的四个将军给瓜分了啊，其中有一个将军他所占领的地方是在现在的叙利亚，所以称为北方王。为什么称为北方王？是在耶路撒冷的北方。另外一个王叫做南方王，是在埃及啊，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希腊帝国当中分成四个王国当中，有一个叫北方王，有一个叫南方王，这两国常常打仗，耶路撒冷呢夹在中间啊，有时候北方王赢了啊，这个耶路撒冷就被北方下管辖，南方王赢的时候呢，这个耶路撒冷就被南方管辖。所以不管怎么样啊，你看到末世的时候都跟耶路撒冷有关系。那这个北方王后来有一个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啊，安提阿古四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的这个事情是他说你们不可以行割礼，你们不可以守律法，然后呢也不可以献祭，你们献这个牛羊好，你们都献，不准献，不准献，也不能在圣殿献祭。然后结果他下了个命令说啊，这个圣殿应该是要祭拜我们希腊的神啊，所以他把那个宙斯的神像带到那个圣殿里面去。然后呢为了讲说哦，你们犹太人最怕什么啊，你知道犹太人最怕什么？最怕猪哦，你摸过猪你再去摸犹太人，犹太人会跑掉啊，因为你是不洁净的。所以这样子就献猪啊，把猪在圣殿那边献祭啊，猪的血碰到这个地方，看你还敢不敢进到圣殿里面啊。犹太人敢不敢再进去？不敢再进去，哇，这边是污秽的，这个是毁行毁坏可憎，太可憎的事情啊。所以他们认为是这个事情，就是那件事情啊，你亵渎圣地，然后设立那行毁坏可憎。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在西元前167年，啊，我们平常什么事情都可以忍耐你啊，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忍受？不能忍受，所以他们就起来抗暴。抗暴之后呢，有一个祭司啊，这个家族就是马加比家族，我们看那个历史有提到。好，抗暴，哎，竟然怎么样？打赢了，成功了啊！所以犹太人就独立了，有一段时间独立，直到是罗马庞贝将军啊，在西元前63年再一次把他们给灭掉啊。所以我们看到，哎，这件事情，犹太人以为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过了，那行毁坏可憎的啊，好，我们他们做了这件事情。可是耶稣说，不是，不是啊，你们读这经需要会意，这个事情跟末世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其实是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敌基督，敌基督的灵，或者说敌基督的雏形啊，就像是希特勒也是敌基督，他有敌基督的特质。其实如果我们在读整个但以理书所讲的，就是在讲到敌基督。讲到敌基督的特质是什么，讲到四大帝国等等的啊，他们的本身其实都是讲到敌基督。所以在这当中提到那个北方王，他只不过是敌基督的一个雏形而已啊，不是真正末世要来的那位敌基督。所以耶稣讲到说啊，这个你读这经的需要意会的意思，就是敌基督还没有出现，真正那个敌基督还没有出现啊。所以你们要看到末世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但以理书去看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读末世要看但以理，因为主耶稣基督说的啊，耶稣所说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要有一个认识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末世啊。这边有提到有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好像，哎，到底讲什么意思啊？他说那时啊，在犹太的应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起衣裳。那在路加福音那边提到讲到说，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的话，你在城内的话你要出来，你在乡下的话不要进城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指的是什么？路加福音那边有提到说，如果你们看到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它要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所以在当时啊，当犹太人叛变，罗马人来了，把这个城围下来的时候，这个基督徒要不要参与抗暴？因为很多基督徒也是犹太人嘛，犹太人的基督徒。可是他们想到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啊，你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你们就应该要怎么样？逃到山上去啊，然后不要出城，要出城不要进城啊，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啊。所以很多犹太的基督徒就怎么样，就出城了，因为那时候罗马人就说啊，你们要出来 可以出来，好，要投降啊，可以出来，我让你们自由。所以那个基督徒怎么样？就出来啊，大部分都跑掉了。所以在罗马人把这个耶路撒冷给毁的时候，死了110万人啊，大概死了110万人。可是基督徒幸免于难，因为靠着这个圣经上这句话啊，所以你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就照着去做了。所以犹太人很不谅解这个基督徒，就这样子，你们竟然没有跟我们同舟共济，临阵脱逃啊！但是没办法啊，耶稣这样说。那是讲到是这个圣城被围，那现在我们讲到，如果末世来了，我们要逃到哪个山？撒拉托瓜那边有很多山的，我们不要进城，不要到旧金山去，是吧？我们讲到底是什么？常常有人讲末世预言，哇，神要审判这里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对吧，要逃。你要不要听？以前讲到95年呢，闰八月了，要审判台湾，学习台湾，结果也有教会的牧师在讲说，哎，我们要逃到哪里？被李斯叫到基督，结果很多人也相信也去了啊。这个讲的是这样子吗？如果真正末世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跟着？其实有时候如果是从神来的话，有时候灾难要临到这个地方，审判要临到这个地方，神也就会给我们话语，叫我们离开。全福会的这个会长啊，创始人，他是亚美尼亚籍的。亚美尼亚在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惨剧，就是被土耳其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你后来历史学家认为说这是个种族屠杀，他们把这群人啊，没有去杀他们，可是把他们赶走，赶到旷野里面，啪啪啪，然后这些人将路上也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很多人在路上就饿死了啊，有超过100万人这样子啊。那其中有一批后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啊，所以在耶路撒冷有一区成为亚美尼亚区啊，就是他们后来传下来。那曾经也有先知警告他们说啊，有灾难要来了，你们要离开。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那不相信的结果，最后就是死在这个路上。那相信的呢，有些他们就离开了，有部分就来到美国。所以像那个讲到那个全福会的创始人啊，就是他们相信这个警告。所以最重要的一点是，逃到山上，如果是从神来的话语的话，那好；那如果不是从神来的，那也会有很多假先知，他们凭着人意去讲的，那这个就没有什么作用啊。所以逃到山上，这个就是说，意思是说，面对末世，你要顺从神的引导。我们看到罗德的例子哈，罗德神不是要毁灭索多玛、恶摩拉的时候吗？结果神跟他讲说，你要逃到，不要留在这个平原了，你要逃到山上去。
山上第一个洞。
结果罗德他有没有听神的话？他说，哇，这个山太高了哈，怎么样？我可能爬不上去啊，这个这边有一个小城啊，索尔啊，在平原啊，我这么老了，爬山爬不动了，我可不可以待在这里啊？那天使说怎么样？好吧，我就让你在这里啊，所以我不毁灭这个城，其他都毁灭了啊。就神叫他去山上，他不去，结果他就待在那个平原，然后他在平原才发现说，哇，这个灾难真的来了，吓坏了。他后来有没有待在平原？他就没有了，他就到山上去了，到山上去的结果，就跟他的女儿生了两个儿子。所以他有没有顺从神的引导？没有。神叫他到山上他不去，神叫他在平原他也没有去啊。所以不在乎说你到哪里，记得啊，你到末世的时候，你要怎么顺从神灵的引导呢？你要跟神有个关系。你除了跟神有关系之后，你要知道说，当他叫你做，当你去哪里的时候，你就照着去做，这样就最安全啊。不然的话，你有自己的想法啊，认为这个地方安全，那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了。啊，所以讲逃到圣山的意思就是神所指定的避难所啊。其实真正的神的圣山就是在基督里啊，最安全的地方在这里啊。然后不要回去拿东西，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回头。罗德有妻子回头啊，他就完了啊，他眷恋这个世界啊，你不要进城啊，不要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啊。然后这边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人有祸了啊。我们听到这个有点读不大懂啊。他说，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啊，所以这个是女人有祸了，我们男人就没事吗？这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怀孕跟奶孩子有祸？因为你跑不动的，男人跑得快就比较安全吗？也不一定啊。这从属灵上来去看啊，怀孕和奶孩子啊，记得啊，怀孕 的意思就是还没有生下来，还没有生下来，可是基督要来了。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基督来了，完了，对不对？啊，如果或者说是奶孩子，表示你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熟长大。耶稣来了，我们要怎么样？像谁？像耶稣一样。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还不成熟的话，可不可以？不行哦，时候到了，你如果还不成熟就不行。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那个纪录片，讲到那个候鸟，候鸟他们在一个地方啊，在那边啊，繁殖啊，然后生养这个蛋，然后孵出小鸭子，然后这小鸭子就渐渐长大，很多人成熟了，他们就等到一个等那个气流啊，等时候到了之后，他们就全部飞走了。结果呢，有些人还不成熟，还没有翅膀，翅膀还没有硬的时候，当他们飞走的时候，时候到了，他没有办法等啊，当他们这群鸭子飞走的时候，你发现在地上有很多飞不起来，他们就在那边走，后来就倒闭死了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谁有祸了？就是在主里面，我们属灵的生命还不成熟的啊，所以他们就没有预备好能够迎接主面了。牧养的人也有祸了，我们男孩子，对，我们要交账，到最后没有办法交账，怎么能够见主的面啊？所以这提醒我们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哈，你们要祈求啊。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可是碰到什么叫冬天，什么叫安息日？安息日有什么不好呢？冬天有什么不好？那属灵上来讲的话啊，末世会有大灾难。讲到安息日，这个安息日的原文是安息啊，有时候我们可以讲安息日，也可以讲到安息年。那冬天，我们知道冬天的意思就是这个不是收成的季节，不结果子的时间啊。安息年也是一样啊，我们平常种地啊，种地之后呢，会有一个安息年。安息年的时候，你就结不出果子来。我们属灵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个时期到了，圣灵的工作不在这当中，你就结不出果子，会有个安息年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你不要碰到安息日或者是冬天的意思，就是我们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结出果子。我们属灵生命如果不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结果子啊。那在审判的日子，你会发现你就没有办法能够抵挡啊，能够去面对啊。然后后面他说，那个日子会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其实那个灾难一定会面对，但是我们只要藏在基督里啊，我们有结出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啊。我们知道我们会被他引导啊，然后他所说的话我们也会照着去做。那后面讲到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啊。所以为着选民啊，神他会这个灾难好像就是神的选民会受到试炼啊。你会发现这个灾难，这个试炼是普世性的，世人会受到这个灾难，我们基督徒会受灾难，也会受灾难。可是我们基督徒受灾难不大一样，只是啊，神在试炼我们。那神是有恩典的，他会让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受得住这个试探？可以啊，他不会这个试炼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受不了啊，他会让我们得到恩典啊，让我们所受的试探不会是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也有的是可以不受这个试探的啊，受到这个灾难的。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啊。所以你们考试的时候，反正有两次机会啊，你要第一次就考过呢，还是第二次要考过？所以在台湾现在也不是有甄试吗？啊，如果你前面过的话，你后面就不必考了啊。可是前面没有过的话，后面就要还要再考一次。我们看第三章啊，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十节啊，第十节讲到有一个教会啊，讲到教会，他说。腓拉铁腓的教会，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啊。”所以有人相信说：“哎，这个会有灾前被提啊，会有被提的这个情况，我们免于受灾难啊。当我们的属灵生命啊，在主里面是已经完全了，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这边所讲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会有灾难，但是神为着选民啊，他会减少这个日子。然后基督会从天降临啊，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他会招聚他的百姓， 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假冒的基督会出现，那这些是敌基督啊，他们是抵挡神，他们是高抬自己啊，不管是真正的那位要来的敌基督，或者是只是假先知，或者是怎么样顺着自己的意思啊，不管怎么样啊，他们都有敌基督的本质或敌基督的灵在那里面啊。然后后面讲说，你有人跟你讲说，看哪、啊、看哪、啊，在这里，要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
为什么不要相信？因为基督要来啊，不需要人家告诉你。怎么样？你一定会知道，你不会错过的。如果人家告诉你，表示其实还没有开始，是你那个人说的啊。所以不需要这个别人告诉你，你一定会知道的啊。然后这边提到闪电啊，就像闪电从东边啊直到西边一样，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一样，这个闪电，啊，看这地上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闪电啊。但是也有人把这个句话引用说，这个基督要出现了。东方闪电就是引用这句经文，就造成一个异端出现了。那后面又提到，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那里聚集。那这个提到什么哈？也我们也从属灵上来去看到，从属自然的角度、天然的角度来看，是鹰在哪里？你看到有老鹰的话，你就发现下面有什么？下面有尸首。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地方很乱啊，干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是怎么样？有很多的尸体，尸体的尸，你可以解释说，我们凭着血气，我们凭着仁义啊，这个魔鬼喜不喜欢呢？很喜欢的。我们越是很血气、很暴躁、很污秽的时候，魔鬼喜不喜欢住在我们里面？喜欢啊，你会看到说，哇，这个地方啊，所以真的在属灵敏锐的人啊，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国家啊，这个地方，很不是那么干净，因为有些仇敌的势力、仇敌的作为在那里啊。你知道最近墨西哥，如果你看到有很多毒枭，对吧？在那边火拼打来打去，在国家地理杂志那边也提到说，哇，哪个城市，他们这几年死了8000个人，就是火拼，就是毒枭跟毒枭这边打来打去。然后那个他不是讲到毒枭而已，还讲到说他们拜很多的那种邪教。啊，他们去拜的神是那种很污秽、很邪恶，看起来啊，骷髅头啊，怎么样？然后他们也真的去烧香去拜，然后他们认为说是，哎，你为什么要拜？人家问他，他说因为拜了之后呢，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我做的事情，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所以他们越做那种邪恶的事情，他们越要去拜他，因为他们认为说，因为他们去拜了他之后，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会被追究啊。所以你会看到人脸上的表情就有很多那种很，你就觉得怪怪的啊，很有点邪气在那里啊。所以尸首在那里的话，鹰也会在那里聚集啊。所以我们人越是有邪恶的事情、罪的事情、体贴肉体的事情、仇敌的工作就会在那里做啊。鹰，我们看到鹰啊，所讲的就是在属灵里面是指的污秽的灵啊，或者指的撒旦啊。在启示录那边也提到啊，那个大巴比伦成了什么污秽之灵的那个巢穴啊！我们看看这个启示录的第18章啊，他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讲的那个很邪恶的地方啊，倾倒了。第二节，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啊，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圣经上讲到这些鹰啊、兔鹰啊，所指的就是这个污秽的灵。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啊，有个态度就是我们等候末世的时候要必须要警醒，因为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那耶稣用这个树啊做比方，他讲无花果树，还另外他也讲各样的树啊。你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写无花果树，在路加福音写啊有那个发嫩长叶，是各样的树啊。所以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啊，在耶利米书跟何西阿书都提到啊，那各样的树我们可以指的外邦的教会啊，是其他的树啊。那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的以色列他们要复国，以色列亡国了啊，亡国了这2000年之后，一般人都不敢相信说以色列会复国，那不可能的事啊。可是居然以色列按着圣经上所讲，他复国了，发嫩长叶，在1948年的时候发生了。然后也讲到，也许是讲到收复耶路撒冷啊，1967年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啊，所以这个跟那个福音传遍天下是同样一个道理啊。在犹太人来讲的话啊，是以色列旧约神的子民，神的这个国家会重新啊 恢复。然后对于外邦人来讲的话，福音会传遍天下啊，福音许多人会听到福音。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啊。所以无花果树方能长叶，也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就是在20世纪、21世纪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说主耶稣基督要来啊，这个不是没有根据的。好，你看第25节，11章25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有一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啊，有一个以色列全家要得救，讲的都是这个样子啊。神的子民，旧约神的子民跟新约神的子民啊，那他们都要啊，这个成为同样一个神的羊圈里面啊。那所以你们看到这件事情，就知道夏天近了啊。第23节，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啊，你看到很多的预兆兆头，也就知道人子近了啊。所以这边讲到说人子，或者讲到神的国近了啊，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来了啊。那如果我们能够预备好的话，我们就可以与他同坐席啊。然后34节讲了一句话蛮奇怪的，说：我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呢？哎，耶稣那个世代最多40年好了啊，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就？哎，果然那个40年啊，那个成就了，圣殿被毁了啊。可是讲到这个世代是不是末世呢？这个世代也好，讲末世就讲不通了，因为那个世代过了好几代了，末世都还没有来啊。那这个世代这个字的原文哈，或者可以讲到这个民族，因为讲到无花果树哈，这个民族没有过去，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民族不会被分裂。在当时有很多的民族，到后来哈已经不成为一个民族了。当时有什么腓尼基族哈，有以东族，有其他的民族，后来都散掉了，不成为一个民族。可是犹太人呢，他们一直是成为一个民族啊，所以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犹太人他还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啊，所以这个事情都会成就的。然后35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天地会不会废去？
会
啊，先前的天地都会过了。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啊，先前的天地都会过去，他会造什么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会存到永远。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啊，把它这个跟耶稣的话啊，跟末世耶稣所要做的事情连在一起啊，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明白了。而接下来讲一句话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所以时辰也不知道啊，到底12点钟来还是1点钟来不知道啊。因为你的12点钟等于别人的5点钟，对啊，因为在世界各地那个时辰都是不一样啊。所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辰是没有人知道，是因为他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又讲了一次，我们看人不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我们还可以理解，怎么讲到耶稣也不知道？耶稣是不是全能的？是不是全知的？是啊，可是他为什么不知道？他有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世上，他讲了两件事情他不能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他来的时候他不知道，第二个是当他的门徒啊，两个门徒，还有一个他妈妈讲说：“哎，你得国的时候，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啊。”结果耶稣说：“啊，这个事情是不是我可以做的？不是啊，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父要给谁就给谁的。所以他说两件事情他不能做，为什么不能找？哎，我旁边做谁都不能决定吗？那这个其实哈，末世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来，主耶稣基督要来，他要做王，他除了要做王，还有一件事，他要做什么？”他要迎娶他的心腹，是羔羊的婚宴啊，在启示录的第4就这样讲。哎呀，他来做王的时候，也是羔羊娶妻的时候到了。那他娶妻，在当时犹太人的规矩，犹太人的规矩是你娶妻是谁在安排的？父亲在安排啊，不是你安排的，是父亲安排。所以父亲安排很多事情，那个你的旁边是那个你要请长老，还是要请牧师，还是要请谁？是谁决定的？是爸爸决定啊，爸爸妈妈决定啊。你们有没有结婚？这个样子，谁坐你旁边呢？我们只是当相公嘛，什么都不做，要敬酒，叫我们做什么就好了哈，不要说话，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真正在安排是谁？是父亲在安排，因为在他的位分上来讲啊，父是比他大的，在那个时候他不能说 这个事情由我来决定。那个时间是谁宣布的？也是父所宣布啊，父所宣布的。你子不能宣布，你就越过规矩了啊。所以子不能说我知道，其实子不知道，也许他知道啊，但是他不能说我知道，只有父知道，因为只有父来宣告那个时间了。就像奥斯卡颁奖，有一天如果人家请你去颁奖，对不对？你要宣告这个事情，可是你知不知道里面写的是谁？可能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啊，这样才是一个惊喜，对。所以是由你来啊，是你来娶妻啊，是你来做的这个事情，可是由父亲来定的啊，是父亲来宣告的。所以我们从这地方就可以这样了解啊。然后后面又提到说挪亚的日子啊，讲到这个罗德的日子啊，所以挪亚的日子如何啊，这个审判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啊。我们过去看到神曾经宣告说审判要临到这个世上啊，没有人相信，挪亚相不相信？只有挪亚相信啊。所以讲到挪亚的信心是什么信心？相信审判的信心。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不是讲到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信心嘛？你看到挪亚的部分，因为他在那个时代哦，他就起了敬畏的心，他知道说哇，神审判一定要来，他完全相信，他不怀疑。可是大部分人都不怀疑。挪亚有没有传这个义道？他有传道啊，传道给当时的人啊。虽然传义道，可是却没有人去相信这个啊这件事情啊。所以他预备方舟就得救了啊。那。所以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审判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人哈，你看那时有两个人在田里，取下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也是取下一个撇下一个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哎，从数量上来讲50%啊，是这样子吗？只有一个取下一个留下一个吗？这个讲的不是数量上面，而是什么质量上面的。取下就是属神的，然后剩下的是不属神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一种是属神的，一种是不属神的。所以属神的人会被提到神那里哈，能够坦然见主；不属神的却被留在审判之下。那不属神的人会吓得魂不附体啊，可是属神的人会怎么样？会挺身昂首，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啊。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24章就讲到末世一定会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可以有这个几个结论啊。末世一定会来，而且会有很多的预兆啊。耶稣提到各样的预兆，这个预兆让我们哎能够警醒啊。有时候我们会忘了，对不对？有时候就不经意，可是你看预兆不断的发生，让我们就警醒啊。看到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啊，不管是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不法的事情渐渐增多，或是看到地震、饥荒啊，哎。我们就可以相信说，哎，让我们再提醒，这个一定要发生哈。然后末世的事情，耶稣这边所讲是普世性的啊，普遍性的。神荣耀降临的时候，没有人会错过，啊，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不可知性的啊，就他来的日子是被隐藏的，没有人能够预测啊，所以属他的人必须要谨慎，要警醒，要预备。只要我们是属他的。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里面就会有平静安稳。所以面对末世啊，你不是要去造防空洞，对？你不是想说哪个地方比较好？你要做的事是什么？你要藏身在基督里，你要藏在他里面啊。时候到了，他自然会引导你去来面对这样。时候不到的话呢，也感谢主，对不对？我们这一生也是啊，平平安安，无灾无病，那也感谢主。但没关系啊，你离开了这个世界，到了末世怎么样？你还是会被叫起来啊，会被叫起来。我们都是要面对那幕后的一天，所以啊，所以就好好的 enjoy 我们的生活啊。即使在面对这个末世的时候，只要有主同在啊，我们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好的日子。好，我们就讲到这里。